我们第二堂课开始哈。好，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第十二观普观跟第十三观杂想观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在传通记里面呢就有特别有这么一段，第几页呢，你看先看这个744这边呢，他说这个十二观的普观想的解释里面呢，东西蛮多的哈，也就是有不同的注解，为什么它叫做普观想啊？你看啊，普观想观自身彼啊，片见依正啊，所以后面那一句是重点，也就是说普观想不是只有想自己往生，还包括呢，包括了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通通呢都要观，所以叫做片见依正这样子哈。所以呢，依正二言了了常如眼见，这个就是善导大师在95页最后一行那个文字，他引用这个来说明为什么它叫做普观，就是片见西方依正二言啊。那么另外呢，又说。又使自身终至闻法，遍观自身往生诸相，这也叫做普观啊。这个包括从你开始观想自己往生，到你真的往生，到能够到极乐世界听经闻法，眼看着佛菩萨能够听水鸟树林都演说妙法，所以这些通通都能够看见遍观自身往生诸相，所以叫做普观，这又是另外一个普观的一个定义。那如果嘉祥吉藏大师呢说呢，普观是总观无量寿佛身及徒众教门啊、那么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包括呢整个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大海众菩萨啊、那天台里面，天台的解释呢，普观做自身往想往生称彼境界一一具足观啊、这个没有很清楚。那么智理大师呢就补充说明，你观想往生到极乐世界，今想生彼，观想往生彼就是极乐世界，普见普闻依正诸相，他就把这个用词呢更强化一点，普见普闻依报正报诸相，所以叫做普观啊、那么林芝圆照律师其实也是这样，双结依正，包括依报包括正报，通通呢都能够观想到见到，所以叫做普观。所以这个景心这边就把它整理出来了四种普，那就更明显了。所谓普有四义，第一个你能够看到诸佛菩萨普，第二个依正两报普，依报正报都能够普见，第三个见色闻声，不是只有眼见，还可以闻声，见色闻声普啊。第四个假实合观普，假观实观，刚开始是假观，做假观想，到最后成功了，三昧成功了，你真的就往生。所以呢这是假实合观普四种普啊。好，所以这个普观想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真的就已经很多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是普观想，然后再来杂想观啊、杂想观里面为什么它叫杂想观啊、所以呢第一个解释，此杂想有三尊，非独佛，就包括西方三圣，所以这个叫做杂。或者是呢，此想有真佛也有形象，所以叫做杂。或者是呢，有小声有大声，并不是纯大也不是纯小，所以叫做杂。或者是呢，有花座有佛菩萨啊，不是纯粹的花座，也不是纯粹的正报的佛身，所以叫做杂想。所以呢杂意甚多啊，且述一两，就讲一两个啊，其他呢以此类推，你就可以知道啊、 因此呢，刚刚景心不是做了一个普观的四个定义吗？现在杂想他也做了四个定义啊，那四个杂，方便根本杂，立根顿根杂，世尊菩萨杂，行量色相杂啊。那么文字呢没有很深，你不要把它想太深，那大概就是他文字想的啊。所以呢，方便根本就是法门啊，从法门来说，然后根气立顿，顿根立根的都可以修这个观啊。但是呢，比较呢，经文比较明显的是专门针对我们顿根的啊，不是那么容易修观想成功的啊。那再来杂想观里面就有佛有菩萨啊，然后有大小有色相啊，有形量就是大小有色相啊。好，那么底下的问题。普观杂想观有什么不一样？普杂和别啊、哦，所以他就说了，普观一刚开始你要观自己往生，所以等于把前面你所观想的呢，总结到呢你自己可以往生这个，你往生，那当然你能够看到的就是前面你所观想的，所以他才会说呢，是劫诸观。可是现在的杂想观更披顿机，特别是对顿机的众生，所以总赞云就是我们课本的最后98页啊，你对照课本98页的246第六行，互有众生心带惑，缘真上进恐难成，这边就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带着烦恼啊，你要缘真进恐怕不能够成功，修三昧不能够成功，所以自使如来开见观，花持藏六等经行，这个就是呢第十三观，哦，这第十三观。所以景心底下那一行就讲，景心云：此观为顿根人，虽观真身不能得成。啊，回到传通记哦，哦，景星云：此观为顿根人，虽观真身不能得成，所以另从观故，重新观想，但是呢，就用我们可以想成功的人的大小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其他法师的注解。那天台智者大师呢，这边就写普杂合一而为二，重点呢是普观是自己往生，称彼境界一一具观，称彼境界就是前面十一观啊，十一观，因为普观是第十二观嘛，哈，所以称彼境界是你前面十一观想过的，然后呢，你通通拿来普观做啊，但是呢，你首先呢是要自己想往生，所以才会说呢，先想自己往生，然后称彼境界一一具观，这是普观的重点。那杂观呢，是特别强调阿弥陀佛变现自在，神力自在。大小都可以，只要是众生有这样的希望，能够观想阿弥陀佛的愿力，一定帮助你成功。哦，所以呢，重点第十三观的重点是在这里，跟普观比起来，十三观特别强调的就是针对呢顿根的。哦，那至于这个下面灵芝法师啦，或者是呢这个正观记啦等等哈。都有他的特别的解释啊，所以我们看最后就是747页这边747的第一行啊，他直接讲了啊这里，今此杂观者，观小身佛菩萨，持有三义，先观大身者，为使行者自在观之啊，所以先观大身的是你有办法的话你就观。二，或观未成人，去大就小。第三，或随意观之，你有能力的话你观大观小，你有能力你观大观小都可以、哦、所以前面的注解比较偏重在他的第二义，特别强调是大观呢修不成功的，你就修这个第十三观啊，小观小身。但是这边的三段就把整段的经文的意思呢再扩大了，不是只有第二个意思而已，不是专门针对那个根气不好的去大就小而已，是 如果你有办法，你也可以呢从这个地方观，然后呢变成大声、哦、或大或小，乐随意乐观之，随意乐，随你的意乐观之、哦、那么先观大声，然后呢你还转变观小声也 OK、哦、所以自在观之都 OK。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三个含义在。所以这个是注解里面呢，就把很多我们从直接从经文看不出来的意思把它补充了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普观跟杂想观，或者是杂想观本身有不同的意思。那如果照善导大师的意思呢，啊，那就是96页我们刚刚上一堂课最后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意境转心入观，帮助我们换个念头，不要以为啊我观不成功了，我不愿意观了啊，我直接持名念佛就好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心态。所以现在呢就很清楚的经文就讲到，没有错，第九观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但是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然彼如来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你真的要用功，阿弥陀佛愿力加持你，让你能够成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特别跟我们讲，既然有阿弥陀佛愿力加持，那你那么60万亿恒河沙那由寻哦，那个没办法成功的话，那你就观一丈六，你愿意这样观一丈六，阿弥陀佛愿力加持之下必得成就。这个就是经文的第四段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哦、那善导大师在96页最后一行他说，第三段啊所讲的呢就是境大心小，心小讲的是凡夫心，非是凡夫心力所及嘛，所以足难成就啊，致使甚意悲伤，劝观于小，还是佛菩萨还是很想要帮助我们，所以不得已就说，好，那你可以观小声啊。那为什么还是可以成就啊？97页就写到了，证明凡心狭小，甚量迷宽，住想无有，恐难成就，斯乃不以小故难成。凡心，他前面讲的凡心是小啊，不以小的凡心，所以呢你要观就不成功。不由大故不现，大就是甚量，阿弥陀佛的甚量，圣人的那个量啊、哦、所以他想凡心狭小，甚量迷宽，所以不以凡心小故观法难成，不由甚量那么大，所以呢他就绝对不会现出来，不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是弥陀的愿力加持情况之下，让愿意观想的都会成功，想者皆成。只不过对于这一句弥陀愿众啊、哦、或者是经文的如来夙愿力故啊、哦、那么在传通记里面呢就讲到说，那是48愿吗？不是，他说不是48愿，而是一般的菩提心愿，诸佛菩萨都有这样的愿，那更不要说是阿弥陀佛啊、哦、并没有特别指向48愿啊、哦、他这个传通记里面在第几页呢，我看一下哦，749页这边啊、哦、749到750这边啊、哦、尤其是750的第一行，他就说这个是波州经里面所说的三力当中的大誓愿力啊，不是48愿。因此呢他就引用这个观念法门的文字。所以观念法门是什么呢？那请你参考今天的讲义，它的全称呢啊就叫做观念阿弥陀佛向海三昧功德法门，简称观念法门。哦、那谁做的？善导大师做的、哦、那么里面的文字就这么写了，又如此经证、哦、此经观无量寿经，非持夫人心智见佛，这是很至诚恳切， 不是只有韦提希夫人因为至诚恳切所以能见佛，亦与未来凡夫起教啊，就帮助众生用这样的教法啊来帮助凡夫，未来世的凡夫啊。但使有心愿见者，一一夫人自心忆佛，定见无疑。就像韦提希夫人这样子的自心忆佛，你一定能够见佛。为什么？此即是弥陀佛三念愿力外加故得令见佛。哪三力？如《波州三昧经》说的，一者以大誓愿力加念故得见佛，二者以三昧定力加念故得见佛，三者以本功德力加念故得见佛。以下见佛缘中力同此力，故名见佛三昧真上缘啊。各位如果还有点印象，这个念佛真上缘，这就是我们前头也是引用过这一段，哪里？在87页啊，课本的87页，清源净源真上源，这里面我们就用过这一段。好，所以这边再重复再提出来，就是要去说明这个弥陀愿众，就像是《波州三昧经》里面讲的，或者是《观念法门》里面讲的这种一般的佛的大誓愿力。没有特别针对48愿来说哈。好，这个是说明一下四帖书里面的文字的意思哈。那么还是回到重点，还是回到那个经文。我们如果直接看经文，就回想到这个注解里面，大概你就加强印象了哈。你看96页的经文，他说呢，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前面第九关无量寿佛那样子，60万亿恒河沙那由他有许，那个无量无边没有办法，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关系，夙愿力故，你只要愿意观想，必得成就。所以佛就说呢，释迦牟尼佛说，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乎观佛具足身相啊。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可以让你成功？因为他神通如意，变现自在、哦、所以除了他有夙愿力愿意帮助我们之外，他有自在的神通如意，你观想他就能够让你成功。就配合那个第八观讲的，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加上这一句，有意想者必得成就啊、哦！所以各位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哦，要这样的信心。好，回到97页善导大师的注解啊、哦，第三行97页第三行，他说这个第五段呢，从但想佛像下到具足身相以来啊，证明比较显胜想象。你不要把两个字连在一起。一般的用词想象哦，是观想佛像。观想前面经文写的一藏六相，只要你愿意观想这个一藏六相，像人一般大小的那个佛像，上至得福无量，何况观于真佛者，得意之功更甚。这就是第五句第五大段啊。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乎观佛具足身相。他的具足身相，善导大师讲的是第九观真佛身啊、哦。那么第六大段，从阿弥陀佛下到藏六八慈以来，证明能观所观佛像，虽身有大小，名皆是真。哎，这一句是重点，佛身有大有小。都是真，因为是阿弥陀佛自变现自在的神通如意所现出来的大小身。所以这里面三段，一名弥陀神通无碍，随意遍周，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这两句经文。所以他又说随意遍周，十方国变现自在。那么如意有两个意思， 神通如意。一者如众生意，随众生心念，皆因度之。二者如弥陀之意，一个从佛那边去讲，一个从众生这边去讲。众生那边，你随众生心念，佛都能够现身。从佛那边，佛无眼圆照六通自在，那个智慧圆满神通自在，观机可度者，一念之中无前无后，身心等覆，三轮开悟，各异不同。不像我们凡夫发菩提心要帮助众生啊，心有余力不足，然后呢一次只能帮一个。阿弥陀佛不会啊，观机可度，一念之中无前无后，没有时间的前后，没有距离啊，没有空间距离，没有时间前后，没有数量多少，全部通通都可以随机应现，帮助众生各得利益啊。所以如果你学佛学到对佛的智慧、对佛的神通没有信心，就如同老和尚常有时候不是常常有时候会讲，你看学佛几十年的对佛还是没有信心啊。那么你说你修净土，你对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信心啊？有很多人说我念佛的，好好的跟他聊一聊，他根本不信阿弥陀佛，还念佛啊，所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凡夫真的要完全相信佛不容易。我所以常常有这样感慨，有时候我们佛教徒、佛弟子还不如天主教徒，不如那个伊斯兰教徒对他们的真主的一个信心。你说是会吗？啊，不信，不信。你看有很多佛弟子，他们碰到问题了，都嘛去找别的宫啊、庙啊解决。叫他说，啊，你就在家里好好好好诵经，好好念佛，求佛菩萨加持，佛吧，不好，马上回答你，那是要念多久才有效？有什么办法？啊，所以号称是佛弟子，号称是念佛的，对西方三圣一点信心都没有，那有什么办法？你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从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啊，教理没通，没把这个讲西方三圣、讲净土法门的道理给念通，那个信心怎么会建立得起来？啊，因为你不了解，不了解当然就升起不了信心。所以一般通途的这种大乘佛教的经典，如果你越加了解，回过头来再看净土的教典，怪不得祖师大德都这么赞叹阿弥陀佛，都这么赞叹净土法门，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这我们要了解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智慧神通，如果他没有圆满，他敢称他已经成佛了吗？哦，他敢说他四十八愿通通都已经实现了吗？绝对不敢嘛。但是他现在他已经成佛了啊，他所发的愿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不应验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啊，对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啊。你说那跟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比起来，碰到灾难的时候，不是说观音菩萨啊，闻诸这个无量众生受诸苦恼啊，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啊，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是不是碰到苦难的时候就称念观世音啊，要求往生再来念阿弥陀佛？哦，这老是都是这方面的问题啊。哦，那我们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是跟观音菩萨是比较契机，那我们没话说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术士是跟观音菩萨比较契机，所以呢，虽然已经对净土、对阿弥陀佛有相当的信心，但是都第二满是讲，哎呦，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千手千眼。啊， 所以呢，这个是宿世的根基，那或许我们就没话说，但是如果你要说那遇到灾难就要念观世音，那阿弥陀佛输给他哦，对不对？难道阿弥陀佛的神通自在还有他的悲心会输给观世音菩萨吗？你受苦受难，一心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啊，这工作不是我的，你找观世音菩萨。不会这样吧，对不对？他也一定可以呢，随你的心念而应现帮忙你、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哦、要对佛有信心。那么因此以此类推，他这边写经文写的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这是第二段、哦、那 经文呢就是在96页的第五行、哦、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那第三小段，善导大师说这个里还有第三小段，身量虽有大小，皆作真金之色，此即定其邪正也。但是呢，他的第七大段又说，从所现之行这边开始算，也就是说经文的所现之行皆真金色，圆光化佛及宝莲花，如上所说，这个是第七段。那皆真金色明明是第七大段的，为什么第六大段里面的第三小段有所谓的皆作真金之色？所以这个是意思呢，是有在里头，但是呢，科判的时候他把它判成是第七大段。为什么？你看善导大师说第七大段呢，主要要强调呢，身有大小，但是呢，圆光化佛还有宝莲花还有这些光明都跟真身与真无异，那个真就是第九观真身观、哦、所以第七段要强调的是跟第九观真身观无异，只是有大小而已。那第六段善导大师特别加一个皆作真金之色，是把第七段的意思拿来第六段说，那所以他补了一句定其邪正、啊、也就是说你佛的愿力佛的神通可以自在变现，但是你要做观想的时候你要了解要跟第九观一样，可以大小不一样，但是呢不能够呢色相光明变掉了，还是要配合第九观、哦、所以这个是他特别加进来，只是帮助我们要定其邪正、哦、所以这个是善导大师自己加进来的小段，经文是没有、哦、经文呢是跑到第七段去了哦、所以第七段他就把它强化在要跟第九观真身观、啊、要一样。那第八段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这一关的时候特别去讲的，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于一切处身同、哦、所以呢这个身同呢他讲了就只同前观、哦、所以呢这个只同前观就是佛大逝者也大，佛小逝者也小，就要跟前面的第十观第十一观要一样，但是呢只是变小了、哦、而不是呢我以前一刚开始呢以为是哎，观世音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这经文写得这么清楚嘛、啊、都长得一模一样，只有哪里不一样，只有头上的不一样哦、但是呢刚刚就有学长就来问我说，你看哦这个91页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很多方面跟89页观世音菩萨这边还是有不一样啊、哦、的确啊是有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第13观里面在说于一切处身同，你不要以为那就都一样了，那我刚说了于一切出身同，善导大师写得很清楚，只同前观、哦、所以得要配合第十观第十一观，观音跟大势至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也有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势至观那边就有说于诸身相啊，哪里92页的第二行，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 所以两尊菩萨有一些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哦，虽然很多地方一样，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所以在四字观第十一观那边呢，特别只是把大势至跟观世音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先讲了一下，所以才补这一句于诸身相都跟观音不一样啊，所以前面讲的都是跟观音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好，回到97页，因此这边善导大师97页的倒数第五行才会说只证明只同前观，只是缩小而版啊，现在俗话讲缩小版啊。好，那么第九段众生但观首相这一个啊，就是说这两尊菩萨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里，一个是力化佛，一个是宝瓶。好，这是第九段。第十段，此二菩萨住阿弥陀佛普化一切，他说这两句经文这一段啊，97页的倒数第三行证明弥陀观音世智等夙愿圆众视同舍恶等智菩提影响相随游方化义。经文说这两尊菩萨都在帮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大师的解释说这三尊三圣发的愿都要在一起，夙愿圆众视同舍恶等智菩提啊，所以这个舍恶的话呢，应该是说呢就帮助众生离开三界六道这种这些恶的环境，或者是呢娑婆的这些恶土，然后呢通通都能够到往生净土，他们的愿都是这样来帮助众生，所以才说视同舍恶等智菩提帮助众生成佛。所以阿弥陀佛所到之处，这两尊大菩萨通通都会相随、哦、所以几乎所有的佛呢旁边都有两位胁侍，也就是说这两位菩萨就跟这一尊佛跟这个本师心同愿同行同，所以才会变成三圣、哦、像药师佛旁边就日光遍照月光遍照啊、哦，那现在呢我比较不熟悉的是弥勒佛旁边应该也有两位啊，但只是呢我很少读弥勒佛的这个经典，所以还不知道弥勒佛旁边两位胁侍的名字啊、哦、但要去查一查啊、哦、只是临时想到了而已哈、哦、好，所以这个是第十段。那第十一段就结语杂想观啊，名第十三观啊，到这里杂想观结束。最后一行97页最后一行，整个十三观定善十三观到这边要做总结，所以说呢从日观第一观开始到这个第十三观杂想观以来，总名世尊答前委提第四请云教我思维正受两句，那个是在哪里？翻到44页啊、哦，44页的经文第五行，你看，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所以这就是回答定善十三观，就是回答韦提希夫人讲的这个。你说那为什么叫做第四请云啊、哦？那么你看44页的第几行？2、4、6、8，第八行啊。哦，这他说呢第一段这个是通情所求啊、哦、然后呢再来45页的2、4、5、6、7、8第八行，45页的第八行第四大段这边证明夫人通请去行啊、哦，还有呢通请生处通请得生之行，这样子。所以要往生就是要修这个定善十三观，他讲的就是这个啊、哦、第四请就是这个东西。好，回到98页这边总赞，从第一关到十三关啊，做一个这个总赞的结语啊、哦、所以这些呢你都可以参考传通记、哦、这个是第几页我看、哦、758页到759页，注解是在759页、哦、 那么这边呢，我们就直接念着课本直接讲一讲就好哈。那你有能力的话，就对照传统记忆来看哈。所以呢，第一句出交日官除昏暗，这就是第一关啊、哦，日官。那为什么特别讲的是除昏暗呢？啊，所以呢，请你看59页课本啊，59页。其实是从58页的倒数第三行，圣导大师自己做了一个问答：为什么一开始要教我们要观日？圣导大师说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58页的最后一行，啊，要让你视心视境住心此方有在，特别标示呢，就是要往西方日落处的西方。第二意呢，就是59页的第二行，欲令众生视之至业障有轻重，啊。第三意的话呢，就是60页的第七行。欲令众生视之弥陀一正二报种种光明庄严有光明等相内外照耀，有这三义。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啊，视之业障有轻重，这里面呢，如果你有障碍，你观出来的日呢就有黑障、黄障、白障之类的。所以回到98页啊，98页第一行，这就是他讲的出交日观除昏暗。你内心的障碍或者是你内心的昏暗，透过第一关就把它除掉、哦、再来，响水成冰进内心，地下金床相印发，地上庄严亿万重，宝云宝盖凌空转，人天音乐互相寻、哦、这个呢总共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五句、哦，这样的五句啊，我认为这里面第二关第三关混在一起，但是呢传统记说呢，只有地下金床金相印发是第二关水关，然后呢地上庄严对不起，响水成冰进内心啊，只有响水成冰进内心，这个是第二关，地下庄金床相印发这个呢已经是宝地观第三观了，哦，他是这样讲，主要呢是真正说起来，他这样说也没错，但是经文呢对照起来，你看第二观呢是在哪里呢？刚刚讲的是59页60页去了哈，61页，你看61页的经文。这边61页的经文全部都是讲第二关哦，只不过我们在解释这个第二关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说到哈、哦，你看哈、哦，刚开始是把水变成冰，冰呢变成琉璃地，琉璃地呢内外映彻，地下有金刚七宝金床，地上呢就有什么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彻坚硕七宝界分际分明，所以就有分地下地上乃至上面还有虚空庄严。所以在注解的时候呢，62页这边啊，不是62页，而是64页，对不起，64页这边呢，64页的第三行就说得很清楚了，地下金刚七宝金床讲的是地下庄严，然后呢64页倒数第三行，琉璃地上那个是地上庄严，然后65页的倒数第六行第四大段这边讲的是空理庄严。所以在第二关的经文里面，其实已经把地下地上跟虚空庄严通通讲了，因此到了66页的第三关，虽然号称这个是第三关叫做地想关，但是呢他只有一句经文，思想诚实一一观之即令了了，没有教第三观的所要观的内容是什么。实际上第三观地想观要观的在第二观的经文讲完了、哦、这个时候我们当初在解释第二观第三观就已经有讲过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所以回到98页啊、哦，98页第一行，他说响水成冰进内心是第二关，没错。 可是如果从经文来说，地下金床这个也还是在第二关的经文，只不过呢它是属于第三关地想关的内容，经文是放在第二关，但是呢它等于内容已经算是第三关地想关了、哦、所以传通记会这样注解呢也没有错、哦、所以包括地下包括地上包括你看宝云宝盖凌空转人天应月互相寻，就是已经是虚空庄严了哦、所以的确是 第三关的内容，只不过经文摆在第二关就是了、哦、好，再来宝树垂阴兼杂果，那很清楚这就是在修第四关宝树关、哦、那树里面就有阴落庄严、啊、还有这些叶子啊，还有这些 果实啊、哦、那个你就 要去回想第四关宝树关。那第五池流得水住花中，那就是宝池关、哦、所以这是第五关。那第六关宝楼关，宝楼宝阁皆相接，观光相照等无印，这两句就是宝楼关第六关。那七、啊、三花独迥超众座，四床沉漫往诸罗，这两句第七关。那为什么是三花？就想到那个奶粉啊，我常常打妄想，连讲课都打妄想。好，那么为什么是三花呢？是西方三圣啊，都坐在那个花座，所以虽然第七关花座关，我们特别讲了、啊、善导大师说这个是独属特别别属阿弥陀佛的，但是呢，第七关他说你观想成功了。接下来整个西方三圣都是坐在这个莲花上，所以你看这个课本的76页、哦、那么76页这个就是呢花座观、哦、可是呢这个第八观82页第七观花座观观完了，到了第八关82页，82页的246，不是从第四行就好了啊、哦。护坐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坐左花座，然后呢，想一大势至菩萨像坐右花座，然后呢，这个观想成功了，佛菩萨都放光明，照其光金色，照出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诸莲花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所以有所用的三花，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观想整个极乐世界，每一棵宝树下都有三莲花，都有西方三圣，遍满彼国。那至于宝树啊，那个花座上面的四床，那个就是前面那个花座观76页。76页的那个倒数第二行啊，说呢这朵莲花有一个宝台，那个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一一宝床如百千万亿须弥山，床上宝幔啊，那个四床上面还有宝幔，像夜摩天宫这样。所以这都是配合前面我们已经读过的，他现在善导大师呢回到98页，他只是用简单的文字把前面的这些观的重点把它点出来、哦、所以98页的第三行这边你一读就要回想第七观第八观、哦、三花独迥超众座，四床沉漫往诸罗、哦、那你如果你忘记了你就要回去读那个经文，这是第七观。那么第八观是下面这两句，丙是心迷犹未晓，助心观相尽作彼、哦、所以这个就是82页那个第八观，你要观相、哦、观相、啊、那么再来第九观，一念心开见真佛，生光相好转迷多、哦，那就是要84000相，84000好，一一好有84000光明哦，乃至呢白毫婉转五须弥啊，干木澄清四大海等等 要业障的观，这是第九观。再来第十观，观音观，救苦观音圆法界，无时不变入娑婆，千百亿化身，三十二应应身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所以法界众生，包括娑婆世界也在里面，观音菩萨无时没有用应化身来度众生啊。这是第十观，观音观。再来四智观，第十一观，四智微光能震动，随缘照射会弥陀。微光就刚刚才上一堂课才讲的，他的智慧光明震动一切，然后呢，就像这个念佛圆通章讲的啊，精于此土摄念佛人啊，回归到净土去啊，随缘照射会弥陀，全部都在帮助众生能够回到净土去，阿弥陀佛国那边去。这是第十一观。接下来第十二观，普观想，普观。归去来极乐安身十世经，正念悉归花含想，见佛庄严说法身。所以重点在于正念悉归花含想，你要观想自己往生，莲花合，莲花开，然后莲花开的时候见佛菩萨依正庄严，通通都在为你说法。所以前面那两句完全只是用来赞叹，该回去了。回去哪里？回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安身才是真正，才是真实的啊！十世经这个传通记没有解释，我也想不出来什么样恰当的文字来解释十世经。这个经精彩也不太好哦，所以呢，不是很能够想到恰当的文字去形容，但是呢，文字上看大概是那个意思是懂了。也就是说你真正呢要安身立命，娑婆世界的这个业报身不可靠啊，回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那个才可靠啊。好，这是第十二观。第十三观，复有众生心带惑，圆真上进恐难成啊，就是特别讲的是顿根的众生，前面这种真身啊没有办法成功，致使如来开见观啊，不是顿根的，是要见根啊，见观啊，见顿相对的嘛哈、哦。花池藏六等经行啊，就是在莲花池水上一藏六的像，可是呢，必须呢要跟佛像一模一样，只是缩小版啊、哦，所以善导大师才会说呢，要等同，要皆作真经之色，定其邪正，就是那句话的意思啊、哦，所以才等经行，变现灵仪虽大小，应物时宜度有行啊、哦，都是为了帮助众生，现大身小身啊、哦，应众生的根器，最后两句啊、哦，那个就不是十三观了。是一个劝我们要专心念佛，普劝同生之士等专心念佛，向西倾啊，向西倾。所以这个传通记里面呢，就一大堆的文字在解释专心念佛讲的到底是观想念佛还持名念佛，能往生就好，能修成功最要紧啊。所以这边呢，如果照整个善导大师到最后的结语，他当然是希望帮助众生持名念佛为主，虽然是注解观经，但是他一开始就是说一经两宗，这本经告诉我们两个修行方法，一个是观想念佛，一个是持名念佛，所以一经两宗。所以这边专心念佛向西请，不管他是观想念佛是持名念佛，只要能成功能往生最重要、哦、好，最后两行，又就前请中，就是韦提希夫人请法，初从日观第一观到第七观花座观，叫做依报，在观想的是依报。第八观相观到第十三观杂想观，观的是正报。当然，杂想观跟普观想，十二跟十三里面有正报也有依报。 啊，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属于正报啊。那么因此他才会说总名正报，上来虽有一正二报不同，广明定善一门尽义尽，所以定善十三观到这里结束。底下善善就是三福九品啊，三福九品。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先复习一下。各位如果手上呢有以前的，有发给各位的哈，刚开始这个班开始的时候，这个啊、哦，这一份九品这一份，下礼拜如果可以带来，那就带来啊、哦。如果没有带来没关系，一样就是看着电脑哈、哦。为什么要这一品要用这个呢？因为他在这个一百页的时候，善导大师呢就说呢，整个九品都可以有这十一门的科判，只是有的经文合乎有，那么有的经文呢就省略没有，但是呢他说整个九品都有这十一门，哦，所以这个表就是根据这个善导大师这样的一个说法，十一门里面哪些有哪些没有。你看这边我们随便举了一个中三品里面就一二，然后呢三四不见了，马上就跳到五六，那七呢七也不见了，就八九十十一。所以对照这样一个表，你然后再对照一百页这十一门，你就比较了解哦，为什么有的地方有出现，但是为什么不说了？为什么可以省略？省略的理由何在？啊、哦，所以一开始就讲很多哈、哦。那么这里面呢，再来就是这三心啊、哦，善导大师对于这三心的解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从101页一直呢讲到这个109页，将近9页都为了解释这三心。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看哈、哦、100页的第二行啊，100页第二行写得很清楚，遍定三心以为正因，往生的正因就在这三心，所以他把这三心呢解释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强调九品往生通通都要有这三心。所以要了解善导大师怎么去全是净土念佛法门，对这三心的解释不能够忽略。好、哦、好，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对，所以这个善善这一个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了。